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的呢喃 Podcast。今天是减半倒数25天，我是主持人 Setos， 在我旁边是千万交易员 Crypto。
Hello，
本集资讯由前股票操盘人、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以及研究员组成的呢喃猫投资团队提供。今天我们来谈论加密货币的投资热点、潜力币种。如果想听的主题，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那如果你是刚入圈的小白，想要系统性的学习如何投资加密货币，记得到下方资讯栏阅读我们精心整理的懒人包。
OK， 又一次我们 Setos 又在跟大家讲下一个百亿级的赛道了。那在讲这个项目之前，其实我印象蛮深刻的啊，因为今天会提到的项目其实我们三个月前在 Podcast 有提过一次，然后那次是去币安的马尔蒂夫的 AMA 回来嘛，那时候就有跟大家讲说某些币值得留意哦。那时候讲点是因为说它 Q1 Q2 有机会慢慢上面很多项目生态成熟，可能会发空头嘛，那时候是这样讲了。那包括当然说后面这一季以来市场其实挺好的，就是那个项目好像是已经都涨翻倍了吧。
嗯，
对，项目不但都涨翻倍了，然后相比于虽然比特币涨得很好，但相比于比特币可能又多它涨了30-50%之类的，至少有加上它又结合到了这个下一个百亿级赛道，所以三个月后我们再重提一下，就是有时候再跟大家重提一下说它这次又搭上了这个百亿级赛道，那这个百亿级赛道到底是什么，然后有什么值得期待的，看能不能在下一个三个月后我们又比比特币再多涨30-50%，好不好，加油。
好，所以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听起来有点 hardcore 啦，但其实都是可能大家已经很熟悉在用的东西，反正区块链就是这样，新瓶装旧酒啦，就是每一轮都会有旧东西用新的故事把它包装起来。那这个故事就是说并行 EVM。哦，那这个并行 EVM 是算是这一两年来蛮多的机构的研究报告啊，或者是他们真的出手去投资的项目都在谈这件事情。反正就是跟着钱走嘛，他们都把钱扔进去了，那就来认真的看一下说到底这里面有没有料啊。那所以并行 EVM 这个东西呢，为什么会非常的重要，就是主要就是摘要三个原因啦。那第一点当然就是看钱嘛，就是很直接。那钱的部分呢，最近有一个很大的消息，就是叫 Monad 的一条链 MONAND 哦，这条链他们最近有传出说正在进行一笔新的融资哦。那据传呢，这个融资它会投入2亿美元，如果这一轮最后顺利的募完的话呢，就会是2024年到目前为止哦加密货币圈最大的一笔融资，那估值是有到30亿美元的。
哎呦，等一下，因为2024年到现在其实只过了3个月，老实说这个比较也还好，就是最大融资。那我在想的是估值30亿这个程度能不能比较让听众了解一下估值30亿是一个多大的一个数字，
就是横向对比的话直接拿公链来比嘛。那公链来比的话，像 Aptos 跟 Sui 哦，这个是一两年前那时候募了很多钱，大家很 crazy 嘛。那那个时候他们在发币之前融资是大概20-30亿美元，所以是差不多量级的。那你现在看这两支币的话，现在市值是差不多在第30名跟第60名，所以基本上是前100名市值的这个水平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投了这么多钱，应该有蛮大的概率以上币也是直接进前百的那一种所谓天王级项目啊。
OK， 然后对啦，因为加密货币一瞬间新发行就能挤进前百的项目，肯定就是说市场关注度还是挺高的嘛。然后也给新听众一个概念啦，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知道说，刚才 Sales 有提到嘛 ，Aptos 跟水啊，这也是另外两个算是知名的公链，大概一个现在是市值在第30，一个在第60，好，包括这个今天新讲的这个项目，就感觉也是有机会进前百。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啦，就是我们平常到底是去哪里去分析跟看这些东西，类似看盘软体啦，好不好？那其实这些看盘软体啊，或者是有哪些新的投资机会啊，其实都是可以去圈内有两个常见的权威看盘软体，一个叫做 CoinGecko 啊，一个叫 CoinMarketCap。没关系，如果你是小白，第一次听到不懂的话 ，Setos 直接已经帮你写了一篇这个新手入门的文章，就在我们的这个资讯栏下方，以后你就可以去照着他这个新手教学里跟你讲说，你怎么用 CoinGecko 去看盘，然后去了解现在哪些赛道正在夯，或者是哪些币现在排名是不错的，这样子好不好？就是一个好用的看盘软体。好，那再讲回来，就是说今天重点其实还是要讲我们这个并行 EVM 的主角嘛。
嗯，对，所以第一个重点就是真的，钱有进来了，我还投了一个30亿美元估值的项目。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看一下行业的一些大佬，他们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吗？那像有一个叫 JD 哦，他是前 Polygon 的联合创始人。那 Polygon 这条公链呢，目前你纯用市值来看啊，他还是你说以太坊的侧链啊或 Layer 2这块领域里市值最大的。据他的这个之前的看法呢，他认为说2024年哦，他觉得说每一个 Layer 2都会把自己的品牌重新去 rebrand， 重新改名，我们叫做并行的 EVM 哦，所以这个就是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提的一个预测哦。那另外一位呢是 Paradigm 的这个 CTO 哦，他们的技术长 那这个 Paradigm 反正也是一个很有名的 VC， 我们这边就不特别介绍。那这位老兄呢，他也说他认为2024年会是一个并行 EVM 之年哦。那包含他们内部也在做相关的研究，所以说从技术大佬啊，这两位其实你看得出来都是技术的大佬啊，那他们都认为说在宣传的角度上，很多的供链会去做这件事情。那确实目前也很多供链在开始转型了，这我们后面再跟大家做介绍。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新供链投入开发，老供链也开始重新包装哦。新供链像我们一开始提到那个 Monet 的嘛，他一开始就是打着这个并行 EVM 的名号进来做的。那老供链呢，老供链很多也开始在做这件事哦，像是币安智能链哦，大家应该很熟吧？币安智能链其实他们也在他们的 blog 里面有讲说，我们是有阶段的在推向并行 EVM 这个方向了。好像目前已经进行了两个版本的更新，然后未来已经推到 3.0 版本了。那举这个不是说 BNB 会因为这件事情然后有所驱动啊，因为大家其实最 care 的就是 BNB 的 Lunch Pool 嘛，能不能给我挖币哦，可能比较没有人会 care BNB 的技术的原理，但是你可以从币安去投入的资源来看到说他们对于这个供链的技术还是很重视的，然后也有真的把资源投入到并行 EVM 这个升级的角度。
我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举例啦，其实我在上面讲那么多，就是说其实电动车这个名词啊，现在才是比较普及，你其实如果再放到十几年前，可能大家也不知道什么叫电动车。可是当有一天你发现现行的你的这些油车大牌，什么 Toyota 什么 Honda 什么这个各个品牌啊，都在往推自己的电动车发展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汽车未来的趋势一定是有电动车的这个一个发展。所以大概其实要跟大家讲说，不论是现在以太坊上最大的侧链或者是公链也好，它的过去的联合创始人也讲了这么一件事情，然后有一个大创投也讲一个这么事情，这些都是技术大佬。或者是你回到 BNB 圈，好歹也是三大公链之一吧，
嗯，
或五大公链之一吧，应该是没有人会质疑它的。这五大公链之一的 BNB 圈，它也在往这个方向在试着升级，你就知道说全部的公链的开发者或全公链产业的相关人员都是非常看重并行 EVM 是未来趋势的，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好，所以讲了这么多，我们今天终于可以开始讲说何谓并行 EVM 了吗？
对，所以大家实现它的技术跟底层逻辑各有不同，那反正技术的东西我也不太可能讲到那么多啦，所以我讲一个最核心的他想做的事情啊。所以到底什么是并行 EVM 呢？分两个 part 嘛，一部分叫并行，另一部分叫 EVM。 那 EVM 的部分比较好懂，因为大家都在用哦。 EVM 就是全名叫什么 Ethereum Virtual Machine， 好，不用管它，反正它算是以太坊的一套作业系统。那因为这一套作业系统在以太坊出来之后，它已经霸占了九成的江山哦。你基本上能用小狐狸钱包接上去的供链哦，十之八九都是 EVM， 或者说它是相容于 EVM 的链。譬如说以太坊啊，或者是币安链啊，这我们都可以用小狐狸钱包接上去嘛，所以它就是 EVM 链。那你从现在整个资金量体来看哦， EVM 链现在市占就是九成以上啊，所以它是现在非常的大众的一个主流。
好，对，这个我还是插一嘴，因为2021年以前进圈的应该对 EVM 是熟。那反正Sales该跟你讲一点，就是说你现在在用手机的，你肯定知道不是人做的就是 iOS，
对，
感觉。那基本上呢，就是很区块链的逻辑是有点像，就是每个知名的区块链用的系统，大部分应该都是 EVM 链，就是高达市占九成都在用这个 EVM 系统，你只要知道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对，那有 EVM 的话，当然就会有非 EVM 的嘛。譬如说最有名的现在一定是 Solana 嘛，因为 Solana 他们用的就是另外的自己的一套技术，所以他就没办法用小狐狸连接嘛，所以他这个就是非 EVM 阵营的。
对，其实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啦，就是 iOS 为什么有名，就是苹果嘛。
嗯，
那老实说，非 EVM 阵容的头牌明星就是 Solana 链嘛，现在的世界三大公链，
对，
就是用非 EVM 系统。
对对对，所以这样应该算很好分啦，反正大家平常来用的十之八九都是 EVM 的链。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并行嘛，为什么现在突然要并行了？哦，那并行其实就是对于现在这个 EVM 供链的一个技术的升级啦。那差别在哪呢？现在的供链他们在处理交易的逻辑是一笔接一笔哦，头尾是相接的，所以你要先算完 A 再算 B 再算 C 再算 D 哦。那但是并行 EVM 它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哦，它的逻辑是说，欸，我可以同时算 A 算 B 算 C 算 D 哦，只要他们的这个结果不会互斥就好了。所以他们会一次，可能你一次算一道题目嘛，隔壁同学一次算四道题目，那当然是他比较厉害嘛。所以这个就是去提升这个供链的性能。那换另外角度来讲，就是说以前的供链就很像单线道啦哦，你前面的车子开这么慢你也快不起来啊，你再快你也不可能直接撸过去嘛。那并行 EVM 之后呢，你就像把这个线道拓宽到五条哦，一次可以五台车一起开嘛，所以你这车潮多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塞车， 所以以前这个 EVN 呢，虽然说单线道平常车子不多的时候开起来都顺顺的、哦、但是车潮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无线道开起来还是顺很多的啦，大概是差别在这样子。
其实讲这东西要让大家好懂的点就是说，就是听我们三个月前讲 那集节目在说，就是到底以太坊在做什么的，为什么以太坊重要的，我们那几期就跟大家讲过，就是说其实以太坊他想要做到的事情就是全世界的这个金融体系更好的金融体系的版本、嗯、那你居然要做到全世界金融体系，就包括大家的这些常见的支付啊，以前我们现在用的是信用卡吧， Visa、 Mastercard、 那些常见的银行啊、券商啊，这些服务你全部都要搬到这个网络系统，那它当然就是需要的是处理到这么大量跟这么复杂，那它当然需要一个很强大的系统。那是愿景归愿景，那这件事情其实愿景到现在从以太坊一路发展到现在，它就是像Seth刚才讲到的那最大原因嘛，就是因为你愿景这么大，所以你目前的技术跟系统是承载不了这个交易的需求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会需要想各种方法的方式去把它的技术升级，让这个交易需求可以被 match。 所以今天提到的并行 EVN 技术的升级其实就只是跟 Sales 讲一样，就是说你用国道例子也可以想，以前如果只有一条国道让你从高雄到台北或一线道，那你肯定就是大家只能塞车，前面的慢你后面就慢，现在五线道那你其实至少有机会前面慢的时候你可以绕过去，那整个的交易的顺畅度就会比较高。或者是你像想要成去什么、大卖场结账，人多的时候开十个服务人员给你结账，跟人多的时候只有两个服务人员能结账，速度就有差嘛。所以其实你要想并行 EVN 虽然听起来是一个新名词，但起不过这个并行就是说同时前进的意思，所以就是同时多开几个道给你了。其实讲白了就这么简单。
嗯，对，那所以总归来说它就是对于公链的一个技术升级。那技术升级这件事情就是吵不腻的话题嘛，我们过往讲过什么 OP 系的 Layer 2啊， ZK 系的 Layer 2啊，现在有一堆 Layer 3要发在 Layer 2上面，然后都是围绕公链来做这件事情。那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在币圈算是讲不腻的啦，机构也喜欢投这样的项目，就像你看可能像每年的苹果发布会不就是升级一下镜头，升级一下 CPU， 然后就说哇重新定义一台 iPhone， 反正性能就提升了两倍三倍嘛，每年都会讲这样的故事，所以在币圈就是一样的。那举一个实际的案例呢，这个目前 EVN 链到底性能的差距有多大呢？哦，那现在大家讲到高速的公链哦，都会提到说 Solana，
就是非 EVN 阵营的那个代表 iOS 系统里的苹果。
对，那 Solana 现在呢他们的 TPS 是2000到3000，这 TPS 就是说你公链一秒钟能够处理多少笔的交易，所以它一秒钟大概2到3000笔的交易啊。哦，那事实上 Solana 他们就是靠并行的技术去达到这么快的标准。哦，那所以现在 EVN 也要把并行这个技术给带进来。
对，你是不是在黑 EVN 系统啊？讲的就是说有另外一个竞争对手不用你们家的，他现在能有这么高的交易量就是因为他早就在用这套系统了，结果你们现在 才在那边升级这套技术。
嗯，反正币圈就是这样子互搬嘛，你有的我两年后也会有。对啊，啊又是一个全新的升级。
OK、欸、可是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因为你刚才有讲了嘛、嗯、其实就是有点像是说我们听众如果要衡量现在自己的网络速度快不快、嗯、但有一个简单方法就是你打开 YouTube 然后开到最高画质看它载多快，这是一种体感式的。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回去看一个很真实的原理，说哦，你每秒到底能上传跟下载多少的所谓的 Mega 嘛，或 Giga 嘛，就是那种感觉。那我说现在回到说你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个指标嘛，说我们看公链的话是用 TPS 指标，就看它每秒可以处理多少交易。那听起来你说 Solana 的有点厉害哦，现在数字是2000到3000， 没啥概念。对，那请问一下2000到3000这个概念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个理解，说这个数字是好或不好？
嗯，这个东西我们拿来跟现在 EVN 来比，就是我们把以太坊跟前九大的 Layer 2一共十条公链的 TPS 加起来也只有 Solana 的十分之一。
你是不是再黑了一次 EVN 的阵营？就是 EVN 阵营的意思说前十名加起来能处理的量打不过我们另外一个非 EVN 阵营的十分之一。
对，所以就是有非常大的鸿沟。
OK， 有点像是百分之一的感觉。
对，所以当然大家平常用的时候肯定就觉得啊还好还好，但是等真的牛市狂起来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嘛，打个 GameFi 你可能就卡得要死，这个体验到时候就会差非常多了。欸，如果大家现在没有体验的话，前一段时间应该是蛮明显的，就是应该是去年的时候，那时候打明文嘛，欸，这一条链打完换下一条链打，每一条链都要压力测试， 啊，那时候像阿比床他们就被打到宕机嘛，宕掉大概一两个小时哦。然后就算没宕掉的公链哦，你可能交易送出去，你要等一两个小时，它才会结算。所以那个真的是很夸张的程度，就好像你在全联那边结账啊，你信用卡刷完，他跟你说哦，你等一下，你在旁边等两个小时，我确认你这个卡刷过，你才能够走。
对，重点不是等一下，是等两个小时。
对，
所以我是该讲那个，就是就算你是圈内人，也不一定去年底都有去打明文啦，因为明文是新东西。但直接意义上我去查就知道，当初明文在热的时候，刚才 Setos 讲的阿比床已经是前十大 EVN 阵营里前十大的公链代表了，结果连他都可以直接现场断线个 1.5 小时给你看。
嗯，有没有人要用是另一回事嘛？起码你的上限在哪里，就是没有办法负荷这个真正的 mass adoption 的等级。
欸，我一直有一个困惑，你今天到底是想介绍并行 EVN， 其实还是你现在手上其实有一堆 Solana， 你在业配 Solana？
Solana 有是有，但是并行 EVN 也是一个很好的技术升级
哦，
所以身为大人就是都可以拿一点
哦。OK， 所以好，所以你现在要来教大家，如果想要拿一点并行 EVN 或投资一下这个赛道，可以投资哪些项目，会布局哪些项目了？
对，接下来我们就是会跟大家 highlight 几个并行 EVN。目前哦，算是做的比较有声有色的。老实说，并行一变，因为新的在做，旧的也在做，真的是加起来搞不好超过十条，所以我只能够讲一些目前比较大的。对，那第一个当然是肯定要介绍一下 Monet 的，所以要来看一下说为什么这些机构要吹它啦。那这个 Monet 的呢，我们首先要讲一下说它背后的资本是谁哦，因为你的技术再怎么牛逼，终究还是拉盘是硬道理，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资本是谁。那这个 Monet 它是由 Jump Trading 之前的成员跳出来做的项目。那这个 Jump Trading 哦，他们之前最著名的战机就是把 Luna 这个400亿美元等级的项目给扶起来的这个机构。哦，如果当初大家有在 follow 那个新闻，他们当时 Luna 快爆掉的时候，他们好像还打算丢10亿美元进去救他。对，所以这个机构是就是一路把它扶养起来，然后又看着它倒掉的这么厉害的一个 VC。虽然说 Luna 后来就是一场泡沫啦，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他在讲故事或是造势的能力算是蛮顶的一个级别。
对啊，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 Luna 已经是2022年的项目了啦，可是2022年只要在圈内的都知道，就是他是进入了币圈前十大项目。然后你想说币圈前十大项目可能如果离你还很远，你去查的话 ，Luna 就是月亮这个项目，当初在是因为它是韩国的项目，导致这个爆炸的时候，其实就韩国当时甚至是有不少人为了这件事自杀的，因为他真的把他全部的身家倾家荡产投在 Luna 的这个项目上，所以从这件事情就是。就是如Sales所讲的说，同一个背后的团队嘛 ，Jump 这个团队嘛，所以某种程度上就是 Luna 当初能在韩国先到怎么样的高潮，或进到世界前十，导致为什么 Monet 是这么的会被大家所期待。
嗯，对，但是也是很残忍的，就是说，因为 Jump 当时就亏了很多钱嘛，所以后来他们母公司其实是一路把加密货币很多的线都给切断了。但是呢，其实这个也还好，因为说从他们那个团队出来自己做的这个项目，后来发展的都还不错。譬如说我们在193集那时候有介绍一个项目叫虫洞，那或者是现在有一个很有名的预言机叫 Pi 嘛，这两个都是从 Jump 跳出来做的，然后现在在 Solana 都是呼风唤雨等级的。
对， Solana 再让大家记得一下，就是这个世界的前三四大公链，好不好？所以也就是说 Jump 团队出来搞的项目，其实很多到现在都还是这个世界前三四大公链的一个上面的最大的巨头。
嗯，对，所以当时从 Jump 跳出来做的这个项目呢，他们彼此的后来做的都还不错啦，然后彼此也常常社群一起宣传啊、串联啊，或者是给对方的社群的成员一些空投或好处。那举个例子啊，就是有人说 Jump 出来的这一批人是叫做 Jump 黑帮嘛？
什么意思？
对，就是他们像一个 Mafia， 就是出来做的项目都影响力都非常的大，然后他们也真的像黑手党一样，就是很会抱团闹兄弟。对，所以这个如果拿矽谷来举例，就是有一个很传统的名词叫做 PayPal 黑手党。对，这个如果有在 follow 一些科技新闻的可能会蛮熟的，就是当年待过 PayPal 的人哦，后来去创业的结果都还不错，后来有出像 Elon Musk 嘛，他创了 Tesla， 然后或者是像那个台湾人他去创了一个 YouTube 嘛，然后或者是像 LinkedIn， 这些都是 PayPal 的前员工出来创的业。
而且这只是我们要先讲，其实大家可以直接去搜寻 PayPal 黑帮或PayPal 黑手党，其实你在网上直接看得到维基百科里面，我们只是举了三个现在已经算大家最知名生活在用的电动车的 Tesla， 然后基本上应该没有人不看 YouTube，对吧？然后求职几乎都会用 LinkedIn， 大部分啦，大部分。那其实如果大家追本溯源，都会发现这些的重要高层或重要团队全部都待过 PayPal。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常见的，因为你知道科技圈新技术在发展，首先你就需要文化是会去追求最新技术的，再二是追求新技术通常就会是小众市场嘛，大部分人是不了解的。那小众市场大部分不了解的情况下，怎么让大家了解呢？就是要有一个已经先被大家了解的人去介绍跟拉台嘛。所以为什么 PayPal 这么有名的原因，就是因为 PayPal 的人，有人做出了 Tesla， 有人做出了 YouTube， 有人做出了 LinkedIn， 就会导致说整个市场资本市场对他们的标签认识的非常明确，或者他们之间也可以彼此互相介绍人脉，这在商业上成功就是蛮明显的。所以寿司跟大家举一个点说，加密货币圈也有自己的黑帮的话，那可能就是 Jump 了，就是我们讲到的，当然是没有像 YouTube 跟 Tesla 这么强啦，现在在这世界上地位。但如果单看加密货币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Solana 上的那些上面知名巨头，其实都跟它有关。然后很多的其他项目的龙头也几乎都是这个帮派出来的。
嗯，反正他们甚至会叫自己什么紫色生态圈啊，因为他们 logo 都紫紫的，就一个蛮闹的一个迷因。这个是团队本身。那 VC 这边呢，就是投钱进来。那这一次据说呢，领头的又是 Paradigm。哦，那这 Paradigm 呢，我们在先前192集那时候介绍了 Blast 这条新的供电也是他们投资的项目之一。那他们的战机有最著名的战机就是他们孵化的这个 Blur， 在一年之内就把 OpenSea 给干掉了。对，所以那时候有炒 NFT 的人应该很熟，就是哦，去哪交易当然是 OpenSea 啊，就好像 NFT 界的币安一样，结果一个新出来的人一年内就把它干掉了。
哎，这感觉很像什么，就是因为这些都是一些名词啊，那听众不懂也没关系，反正就是说有一个很厉害的创投，他就是慧眼识中了当初的 iPhone 第一代的那种感觉，然后就给他投下去，然后有多厉害嘞，这个 iPhone 第一代一两年内直接把 Nokia 直接干掉，世界上原本的那个手机霸主直接把它干掉，换成智慧型手机的年代，那种感觉就是这么厉害。这大概只是一个让听众可以比较好懂，说他背后的创投当初的战机最强的那个战机有多么的厉害，一年内直接改变了整个产业的生态。
嗯，对，所以从整个团队来讲啊，资本来讲啊，都算是目前行业内蛮顶尖的水准。那最后我们终于要谈到项目现在跑到哪里了。
完了，前面都在吹他的资本跟这个团队有多强，现在才在讲说这个项目现在还在干嘛。
对，就是这个团队呢，目前是还在开发的阶段，所以基本上你用不到也没有币可以买。哦，那现在是跑到一个内测版本的测试网，这个测试网就是只有他们团队成员能用了，其他人都用不了。那据他们现在测试的结果呢，这个 TPS 哦，交易速率已经可以达到一万了。哦，当然这是理论值，它上限可能会打个五折、六折等等等。但是就算它再怎么打折，肯定还是比现在这个 EVM 快很多嘛。所以这个姑且算是一个参考。
对，因为给大家一个概念是，大家众所皆知的以太坊，速度好像可能是12。
对啊，
对，所以它这个一万打一折也是1000，好像也是以太坊的几十倍。
对，还是强得多了，还是强得多，所以就是一个参考。对，那重点就是说，他们今年第二季会上一个公开的测试网，到时候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用了。哦，那建议就是到时候可以去积极的参与一下他的活动，可能之后就会有空投了。那现在呢，他们也是会给一些 DC 的热心的成员发一些 OG 的身份组，
有什么用呢？
之前已经有人透过这个身份组拿到虫洞的空投了，对，那时候虫洞有发给他们，所以可能已经是几千 U 的获利了，但是蛮难的，老实说，因为你可能是要在社群里非常活跃，然后帮大家解决一些技术的问题啊、基本的问题等等等，就是你可能要英文非常好，然后去里面干啦。对，这个部分就大家就量力而为。
但总之就是你今天讲的就是说，反正介绍一并行 EVN 是一个蛮大的百亿级的一个会关注跟这个有机会市值来到百亿级的一个赛道嘛，这是第一点。赛道的头牌就是这个 Monet， 然后这个 Monet 呢，今天当然大家听完之后有两种方法可以去参加，而且其实不太花钱。一种方法就是你现在直接花时间进去拼那个 OG 身份组，只是当然条件比较严格，就是你英文可能要很好，然后包括就是你要花不少时间在这里面。但基本上你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方法其实如果你可以真的拿到的话，应该是挺爽的，拿个几千 U 是过去是有这个经验的。
嗯，
对，所以如果大学生小资组想要找一个几千 U 的打工，其实很爽欸。对，就其实大学生去打工要拿到几千 U 也不容易欸。
但是你就是要真的花时间在里面啊！
对对 对，你就想象成你在打工，好不好？你就去想象成是一个打工，拿到多少不知道，可能很高，也可能做白工。
对，
就区块链就这样。但起码你有时间，你可以试试去看有没有机会。这是一，然后第二就是你有讲 ，Mona 预计在第二季会上线这个出版的测试网，那时候就是你们这些专门去赚玩空头的玩家有机会可以去布局跟可能埋伏，不知道未来何时会拿到他的空头，更可能更大包，因为通常那种拿到空头大包都是几十万台币在拿。对，只是那个几率就更低了，所以就是可能第二季的时候，如果他正式上线，搞不好你会在我们的 podcast 或 PPA 再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怎么去参与。 对，大家先知道一下就好。他说那有没有其他就是我可以买币的呢？
所以接下来就是聊一下已经有币的这个项目啦。那这项目是我们去年大概12月底的时候也聊到的项目，因为那时候的 background 是说币安马尔蒂夫赢嘛，然后那时候有两个赞助商就是举办了很多 panel， 然后好像跟这个币安的关系还不错，一个叫 SUI 嘛，一个叫 SUI。 对，那 SUI 就是 SUI 水那个链，哦，那个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我们就先不讲。那 SUI 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范围， SEI， 哦，两个币拼音很像。那这个 SUI 其实就是他们以前是不是做并行 EVM 的，是最近才要做的。那简单讲一下这个币，它是在币安 Launch Pool 发的币，所以是在币安首发的，就起码在品质上应该有一定程度的把关，哦，然后再来就是说它发币的时间点是去年八月，所以算新。对，因为到现在都还不满一年嘛，从炒新不炒旧的观点来说算是比较加分的。
欸，其实我想跟听众，因为如果有些听众，就算是老听众一定也很理解说币圈有一个投资逻辑是炒新不炒旧，可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也很好奇到底为什么炒新不炒旧。我一直感觉是就是我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因为加密货币的该怎么讲，长期的愿景是很大的，那它到商用那一刻起它现在市值无可限量，可是因为前面的技术它是一个新科技，技术永远是越前面推出理论上技术版本一定越差嘛，它就是一个高科技产业，所以越旧的东西本来某种程度上前景就会感觉比较不值得被期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币圈会在讲炒新不炒旧，它可能是一个迷因了啦，那也是一个文化现象，大家就说哦，币圈确实是炒新不炒旧，越新的项目出来越有机会市值翻一波。但我觉得实务上它也有它的原理面，就是因为真的越新的技术通常是会比旧时代的项目它的技术就是强一点嘛，那它商用可能性就高一点嘛，所以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嗯，
好，所以总之又回来，反正赛是一个我们目前有机会可以投资的币，然后它跟币型 EVM 有关联，然后第二你说它还有一个点就是它很新，上架不到一年，以公链的历史角度而言，它应该已经算是前几新的公链了，对，所以也是可能有机会被再炒一波。
对，现在市值也是前百大啦，不算是什么土狗了。那从他那个投资人背景来看 ，Jump 又投了嘛？对，前面提到那个 Jump， 他又投这一支币，然后 OK 也投了，然后还有 Circle， 哦 ，Circle 跟 Coinbase 关系蛮密切的嘛，也投了。所以基本上一线大所现在都是已经上币了，只是 OK 还没有上。对，这个我比较想不懂，可能之后这个叙事炒起来的时候，他们会接着上币。
总之，如果论投资而言，赛很有机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理论上大家都觉得他一定会上 OK 吧？应该没有人会有这个困惑吧？
蛮大概率，
对，蛮大概率。所以等他上 OK 的时候，就是一个价值 pump 的机会嘛，
对对对，
你光布局这件事情其实也够了嘛。
对，那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说他在并行EVM这边有什么改变哦？是因为他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没有做这件事，他一开始不支援的，他没有支援EVM。那是到去年底的时候，他们才宣布说我们 V2 版本我们要进展到并行EVM这边来。所以他那时候那篇 blog 发出来之后。欸，其实他发出来头两天可能还没什么人看，然后后来可能开始有人发现了，然后币价一路拉拉拉拉到高点，大概翻了快四倍，所以算是表现的不错啊。那因为现在炒完一波，他币价又掉回来了嘛，只是说他因为他预计是 Q2 的时候会上线，所以等上线前应该是蛮有机会再炒一波的。
币圈就是这么有趣嘛，你看去年只是一个知名的公链说哦，我看到了一个新技术，我发了一篇文，我会往那个方向走，你说就涨了四倍，
对啊，
快四倍，然后现在才是哦，他去年讲时间是说第二季会上线，他到现在才终于到了这个准备上线的时机，所以你的意思说当初发一篇文都可以让他涨四倍了，这是真的要上线了也该再炒一次了吧。
嗯，
对，所以哇，
对啊，所以是就是到时候可以 follow 一下他的进度。所以第一个是 Monet 嘛，那他没有币，所以大家去等他的空头吧，蹲空头。然后第二个叫 SUI， 关注一下他现在上的进度。那最后呢，就是最后就是跟大家说，因为并行 EVM 哦，现在真的是新的在做的，老的在转型的，真的太多了，所以讲不完。那有几个遗珠之憾，简单带过哦。那其中一个叫 Neon N E O N， 那 Neon 它是 Solana 衍生的 Layer 2啦，那它是把这个 EVM 带到 Solana 进来，然后它也是做并行 EVM 的，所以。之前在炒 Solana 的时候，它的那个走势就很像土狗，就是喷的猛，跌的也猛。那并行 EVM 这个赛道如果起来之后呢，它有机会是被连带炒起来的。那第二个项目叫 Eclipse，ECLIPSE， 哦，它的逻辑是跟 Neon 反过来的，是把 Solana 的那套作业系统搬到以太坊的，所以我不知道在干嘛，反正他们就在互搬，然后做的东西都是并行 EVM， 然后他们最近也是刚融了$500,000，不小哦，这个估值没有讲，但是应该也是很大概率是破10亿的。那一样，他还没有发币，所以可以去等一下他这个空头的活动。所以 这两个是目前算是比较主流的，然后有一个是我有看到但还没有深入研究的，对，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老项目叫 Fenton。
哦， FTN 啊，
Fenton 做的，他其实作业系统不是 EVN， 他们是自己一套改良的 FVN， 然后呢他们最近也是要进行一个蛮大的升级，然后也是反正他们也是老项目又做并行这样的技术的，所以有些人开始在觉得最近 AC 好像特别的频繁，他已经回到之前的那种他熊市的时候就一直隐居啊，现在又开始抛头露面了，所以有人在猜他是不是要做点什么了。对，所以这个老币，那我还不是很确定他到底想做些什么，所以会观察一下。
OK， 好啦，反正我还是那句话啦，我们节目上跟大家分享的当然也是挑一些最好懂或者是已经算是风险比较小的主要来跟大家介绍。那 Sales 他很嗨的在讲的这些项目啊，包括 FTN 啊，就是我就提一下而已，反正 FTN 他是为什么这个项目会值得大家关注，或包括 Sales 讲了一个 AC 这个人，这个人像什么感觉啊，就是如果以我们今天在讲，因为今天都是拿手机在举例嘛，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贾博士他其实当初不是死掉，他当初如果只是隐居又回来，或者是比尔盖茨只是去隐居了，突然说回来要当微软掌门人，大家就是会非常期待嘛，觉得这间公司应该要发生了点什么。那反正这个 AC 在这个区块链的世界就是大概真的有一个这么举足轻重的位置，是当初是他基本上点燃了整个 DeFi 之火。
对
对，所以他就是一个在区块链的历史上像谜一般的这个或神一般的存在了。
对，
你如果要想象的话，可能也跟这个有以太坊蛮多以太坊叫把 Fi 神当做一个信仰一样。对，那只是因为 Fi 神从来没有退役过。对，那 AC 就是一个比较容易一下退役一下出来一下退役一下出来，但他每次复出总有一些大事在发生，所以 Sales 才可能又提了一下，但不重要，好不好？就是这些项目呢，基本上就是大家也就是听听就好。如果你真的说，哎，你真的是一个比较进阶的老手了，那你对 Sales 提的这些小项目你是真的比较有兴趣的，你再欢迎来群组来跟他这个交流。反正就是其实，如果你还想要在这个布局 Eclipse 的发币空投的话，其实搞不好也可以就在群组交流，或者请这个 Sales 在这个我们的 PPF 付费平台里写一篇教你怎么去布局空投，大概是这样，好不好？那重点还是新手只需要先知道说并行 EVN 赛道以及这个赛跟 Monet 这两个项目到底该怎么布局就可以了，好不好？今天重点大家一起就跟大家提到这样。
而且就是会提到 AC， 我觉得没有实质的去回测过，但是我感觉币圈蛮吃明星这一套的，
肯定是、啊、
就是上一轮真的让大家很 hype 的那些币背后都有一个很明星级的人物，
不用讲什么啦，就狗狗币就可以了。
对啊，
狗狗币的实质应用我们就不用讨论，狗狗币跟 Elon Musk 连接之后到底造福了多少人。
对啊，
对，其实就这么简单。
所以不是很严谨，但是明星效应在币圈好像还挺有用的。
它就是一个真的是投资流派啦。其实要讲原理也可以讲，但我觉得今天这节时间不够。如果下次大家有机会想要问一下说原理到底是什么的话，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明星对币圈投资有这么大的效应。对，那反正 AC 绝对是一个你必须知道，如果他复出，你不得不关注的一个狠人就可以。对，好，那最后就一样，大家应该会听到现在也会发现说，哇，这个币圈的东西真的是又多又广啊，那好的币这么的多。那如果今天是一个新听众想知道说到底要怎么去了解说哪些加密货币现在值得投资值得布局的话，我跟你讲，我们这个已经有听到你心声了，我们也去帮你跟很多的这个优质的世界的大概前十大交易所都去谈了非常多的优惠。总之呢，我们现在在这个 Podcast 的底下资讯栏帮你准备了至少四个优惠，你如果是新听众的话，至少可以再把这四个优惠都很简单，就是可能你只要注册啊，完成身份认证啊，然后再加上可能这个入金转账进交易所大概3000多台币，简单交易一下，你就可以获得6000多台币的新户好礼，好不好？就是这么简单。那因为是至少有4间交易所啦，所以我们就把相关的活动跟教学都放在底下。如果你是新用户的话，想要赚这6000多台币，就像是说你去办新的信用卡，通常都会送你一些新户好礼一样，好不好？你想赚这6000多台币，你就可以直接去下面来用。那旧用户的话，这个底下有一个是 Bybit 交易所嘛，世界前三大所，你也可以赚到至少1600台币，好不好？就加减看，那就欢迎直接去我们下面资讯栏。当你赚完这6000多台币之后，我们宁南猫团队还加码送你一个东西，是送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家首席这个交易员6A， 他会每天会在我们一个群组分享一下说，哎，哪些币种是他最近觉得可以留意或可以操作的。 好不好？那基本上条件就是只需要有我们家的四间交易所的注册连结，那就可以免费进这个群。所以底下的这个活动你只要都完成了，不但可以赚这6000多块的新护理，你还可以加入我们这个群，免费看六 A 分享他的这个，就看我们的交易员分享最新的他在关注跟在交易的币种，好不好？就是又拿钱又爆牌的一个这个很香的活动。那如果你已经是这四间交易所的老用户了，没关系，你可以直接检查一下说你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交易所的注册连接用户。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有再开其他四间让你选，反正8选4，你就可以进来看我们的交易员六位跟你分享他最新的这个投资交易的币种跟关注币种有哪些。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哦。然后最后讲一件事情就好，就是这个很多人都问我们说，这个一直在私讯我们 FB 跟 IG 啊，说这个想很想进群组啊，那怎么这么慢？那跟大家也抱歉一下，因为一是申请的人实在太多了，二是因为大家可能没有看过交易所给我们的后台，你不知道很多交易所后台的资料其实是不太齐的，就是我们要去审核到说，大家是不是真有到我们的注册连接注册？通常这审核时间都需要交易所那边配合，至少可能2个礼拜以上是很常见的。所以如果你已经申请2周以上还没录取的，再来我们的 FB 或者是 IG 私讯就好。如果你还没等超过2周的话，应该不是被漏掉了，只是因为这个审核流程真的比较复杂，就再麻烦大家稍等一下，好不好？那大概就是这样。那也就是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想要赶快的看到我们交易员六 A 分享，哪些币是他正在操作跟关注的，那你就机不可失。听完马上注册哦，我们底下这些交易所先拿完6300台币，然后等个2周后，你就可以进我们的群组跟他交流了。以上，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